最近我们分享这个末世论，今天已经是28次了，所以意思说这个疫情这个时间是那么长的意思了。因为我们开始这个疫情情况，然后开始分享末世论嘛。那么最近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启示录第十章里面，今天的我们的主题是要吃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第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个礼拜五晚上我们分享了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在那边说我们这个第七只号角被吹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不屈服于苦难和患难，而仍然抓住神的话来生活的话，因此恶人呢一定会受到最后的审判而灭亡下去。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大的奥秘了，好像是这样的，我们的主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了，这样的话失败的是耶稣才对呀。但是主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的结果呢，撒旦灭亡了。这就是现在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里面讲的神的奥秘的意思了。我们为了遵守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为了这个顺从神的话语，因着这样的事情受到逼迫或者是失败的话，因着这样的事情这个世上呢会灭亡。你愿意得胜吗？你愿意打死这个魔鬼吗？你愿意处理现在你所面对这个患难吗？敢敢接受逼迫了，敢敢接受这个苦难了，那么因着这样的事情，这个可能你会死，可能会坐牢，但是呢因着这样的事情逼迫你的这个恶者呢会死会灭亡。这就是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里面讲的神的奥秘了。这样来看的话，不要惧怕最后审判的这个灾难。现在我们活在等一下这个第七只号角会被吹的那个时代里面了，然后这个最后审判的灾难会下来，但是不需要惧怕了，因为这个最后审判的灾难只能证明你的选择你的行动是对的而已啊。这个最后审判的灾难下来的时候，我们所相信的所有的事情都被成就的时间而已啊。所以呢，这个要明白这个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讲的这个神的奥秘，绝对绝对不要跟世上妥协，敢敢接受从世上而来的这个逼迫嘲笑这些的事情，这样做的时候反而他们会灭亡。所以呢，第八节以后为了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说，你们好好吃进这个神的话语。我们看启示录第十章第八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今天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一定吃进这个神的话了。其实这个你们要吃进神的话语是第九节以后的内容。无论怎么样，吃神的话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能力了。到底吃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呢？第八节告诉我们说，现在耶稣踏海踏地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第十章里面这句话已经三次出现，相当重要的缘故了。现在耶稣右脚踏海，左脚踏地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仍然向全世界行使他的主权的意思了。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了。现在掌握人类历史的不是恶者，不是什么国家，或者是不是什么总统，现在掌握这个人类历史的是我们的主耶稣了。现在这个掌管这个我们人类的历史，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了。耶稣是我们的大哥，耶稣是我们的上帝， 他掌握人类的历史的话，对你身上绝对绝对没有不好的计划了。所以透过这一句话呢，让我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跟你是无关了。因为现在我们的大哥，我们的上帝亲自掌管一切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是为的是杀你。所以呢，抓住今天这句话了，现在我们的主耶稣掌握了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所有的权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也能够掌握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所有的权柄。那么意思说，耶稣基督的就是你的，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也是属于你的。如果他能够掌管人类所有的历史的话，你也能够掌管人类所有的历史的意思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26节到第29节。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呢，你昏倒才对啊。我们一定要慢慢的明白车进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圣经这样讲的话，你彻底的接受，然后呢相信。刚刚也我说了，掌管这世上的事耶稣了，你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吗？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6节到第29节，请。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哇，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第28节，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义了。第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兰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看了现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6节到第29节的时候，差一点昏倒了。哦，原来是耶稣跟我是一体的，原来属于耶稣基督的也是属于我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到底我们怎么做耶稣基督的主权变成我的主权呢？现在启示录第十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这个奥秘。现在启示录第十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你去耶稣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主权能够变成我的主权的方法了。现在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有展开的小书卷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过去是这本书呢，这本书是被封闭的意思了。意思说，被展开之前，任何人也不能得到耶稣基督的主权。但是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的手中，这本书呢已经被展开了。那么意思说，以前是耶稣没有拥有了这样的能力。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拥有了上帝所有的权柄的意思了。意思说，我们的耶稣呢已经恢复了所有的事情的意思，耶稣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权柄的意思。结果呢，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拥有了属于上帝里面的所有的权柄的意思。然后现在命令，耶稣已经拥有了属于上帝里面所有的能力嘛？那么取过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也过来拿属于上帝里面所有的权柄。慢慢看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耶稣怎么做他从父神那边得到了所有的权柄呢？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也可以从上帝那边，从父神那边可以得到所有的权柄。千万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不要去别的地方来找看看这个方法，要明白这个神的话了。因为神的话才是我们的生命，神的话才是我们的能力，神的话才是真理，神的话才能创造什么。所以我们明白这个神的话是那么重要的了。到底耶稣怎么做他能够从父神那边得到这个权柄？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也不需要惧怕这个患难了，
因为现在耶稣怎么样呢？他还他第一次说掌管所有的患难。看看以西结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到底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他能够拥有了父神那边的所有的权柄。我们一起来念以西结第二章第八节，请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向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第九节，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请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所以呢，耶稣也用那个方法来得到父神的所有的权柄的话，到了今天我们也用那个方法的话，耶稣用过的那个方法的话，我们也能够得到。所以呢，先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在这边有神的话了，但是神话语的内容是什么呢？这里说神话语的内容就是书卷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这就是神话语的内容。那么现在这句话说明耶稣基督被钉于十字架死的事情，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受到了逼迫，耶稣受到了嘲笑的事情，那么最后他被钉于十字架死了。因着这样的事情，他能够得到治理天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的能力了。耶稣通过哀嚎、叹息、悲痛的事情这样做的话，耶稣灭亡失败才对呀。但是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反而恶者灭亡了。耶稣敢敢经过哀嚎、叹息、悲痛的时候呢，没有死了，他反而得到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先生启示录第五章说明这个以西结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的内容。我们看看一下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看这个经文的话可以知道了张牧师没有骗你们来解经。请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眼了。现在这个引用以西结第二章第十节的内容吗？现在这个小书卷里面有上帝的奥秘了。这个小书卷里面，我们到底怎么做能够胜过所有的患难，能够打死这个魔鬼，有这样的奥秘了。但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之前呢，无法得到这个奥秘。所以呢，展开之前已经封眼了。到底怎么做能够得到这个上帝的权柄呢？到底怎么做能够明白这个上帝的奥秘呢？现在封眼了吗？到底我们做什么事情，这个封眼的上帝的奥秘会被展开呢？被打开呢？看一下第四节到第七节，请因为没有被展开被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了。现在我面对这个患难了，那么公司也麻烦我了，这个老板也他有计划把我赶出去，到底我怎么突破这个患难？那么整个晚上想来想去想不到一个方法，所以我大哭了。看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有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你不需要通宵来哭了，你不需要动动脑筋了，你知道耶稣吗？耶稣他能够揭开了这个封眼的这个书，他已经学到了怎么做能够胜过所有的患难。所以呢，你来到耶稣那边学习他所做的事情够了。 不要哭，不要痛下我来惧怕担心忧虑。耶稣帮我们完成了成全了所有的事情，所以你来到耶稣那边的话，你能够学到怎么做才对。看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第七节，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数卷。你知道吗？耶稣碰到患难的时候他怎么做？他来这个世上的时候，很多人讨厌耶稣，很多人拒绝耶稣，很多人嘲笑耶稣，甚至把这个口水吐在他的脸上，然后最后杀他了。但是他面对这样的逼迫，这样的苦难，这样的痛苦的时候，甘心乐意都接受了。他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没有避开了，那为了避开这些的灾难，他跟这个世上没有妥协了。有人逼迫他，批评他，给他苦难也，他接受了，仍然敬拜我们的上帝，仍然顺从神的话。结果呢，他死了，明白吗？今天你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不要惧怕，不要用世上的方法来妥协。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呢，从父神那边拿到了所有的权柄，这就是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的意思了。我们也是一样，这就是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也像耶稣那样来做。你们做崇拜，你们顺从神的话，我要杀你，我要这个骂你，或者是我要把你丢在监狱里面，我要给你这个 every fine， 我要给你这个罚款 every fine， spelling 一样，但是意思不一样，明白吗？这是听神的话了，这是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了。这样做的时候，反而死的不是你，反而你从父神那边得到权柄，明白吗？像在启示录第十章第八节的意思。耶稣很爱父神，耶稣很顺从神的话语，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结果呢，上帝的七个灵临到耶稣身上了。这里的上帝的七个灵临到耶稣的身上的意思是，上帝所有的权柄、能力、荣耀临到耶稣身上的意思了。结果呢，他能够得到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明白吗？现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七节的从父神的手里取过来书卷的意思。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启示录第十章第八节，那么现在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有展开的小书卷。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已经说明了耶稣已经恢复了一切，耶稣已经恢复了原来我们的。原来我们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怎么说呢？原来我们是拥有了属于上帝的所有的这个祝福。还有在那边说，原来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了。那么结果呢，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里面，原来我们是什么人呢？原来我们是能够经营管理治理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所以一定要明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有展开的书卷这句话的意思。再来说的话，耶稣已经恢复了原来我们的一切的意思了。这里说取过来，意思说耶稣所恢复的一切，耶稣所成全的一切变成你的，取过来，一定让这个耶稣的变成你的才对呀。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一定回到神的话，然后耶稣怎么做，一定要学习。因为最后审判的时候下来的灾难呢，靠着我们的努力、能力、科学什么症状，我没有方法突破下去。比如说是这样的，开始最后审判的日子，那是七大灾难下来， 其他灾难其中一个是所有的水变成水液，真的会变成水液。你有一天要冲凉，那么开水龙头，那是从这个水龙头里面，这个水液流出来，可以想象吗？很恐怖咯，你的邻居啊救命啊喊救的时候，你的水龙头呢开的时候呢，干净的水流出来。 不敢相信的话，你看出埃及记的灾难，水变成红色，圣经没有这样讲。哪一章的水真的变成血液了？不要以为是变成红色，真的变成真正的血液。你认为靠着你的努力，靠着你的科学，或者是靠着什么政策来可以突破这样的患难？不是的了。 顺从神话语的，相信神话语的，把这个神的话刻在你心里面的开水龙头的时候，才干净的水才流出来，你知道吗？所以呢，这里取过来是很重要的一句话的。耶稣基督所恢复的一切，一定变成我的才对，他们才能胜过这个患难。怎么做才对呢？ 耶稣那样，我们也敢敢经过这个苦难、逼迫、死亡，我们也敢敢参与这个苦难、逼迫、死的事情那边。有人逼迫我们的话，接受这个逼迫了。我不要接受这个逼迫，然后听他的话，可能暂时可以避开这个逼迫了。但是开始最后审判的灾难的时候，不是那种的逼迫了。
听他们的命令也没什么用的了。最后审判的那个灾难呢，不是征服或者是什么人给我们的，是从上帝而来的审判。怎么干净的水，怎么变成血液？哪一个人能够做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个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呢，现在明白吗？为什么这个说明最后审判的灾难之前花了第十章第十一章来说明到底我们怎么装备才对？所以呢，我们也敢敢参与苦难，敢敢参与逼迫，敢敢参与这个死亡里面了。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反而与耶稣一起统治这个世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 请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约翰跟我们不要认为是他是很特别的人。你有两个眼睛，他有三个眼睛，不是的了。我们跟约翰是一样的人，他能够做到的话，我也可以做到。他怎么做呢？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的那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
曾在那明照巴抹的海岛上，耶稣也来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不怕这个世上的人。耶稣来这个世上的时候，分享旧约的圣经，结果呢，当时的以色列人杀了耶稣了。那么，耶稣来这个世上的时候，正确的分享旧约的内容，结果呢，法利赛人、犹太人无法接受耶稣基督的分享，所以呢，逼迫他了。 最后杀他了。现在使徒约翰也是这样。现在他相信耶稣所分享的神的话语，结果呢，特别罗马帝国呢那么讨厌这个使徒约翰，但是呢，使徒约翰因着这样的事情没有脱险了，敢敢参与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结果呢，这个罗马帝国呢把他流放到巴摩海岛那边。 今天我们来讲的话，听神话语来敬拜我们上帝的缘故坐牢或者是罚款了。但是呢，最后得胜的是谁？保罗也明白这一点。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我已经说了，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有三个女人。第一个女人是以色列人。现在我们的上帝透过以色列人来过来这个世上。 所以撒旦也知道这个计划，结果呢，要杀这个以色列人生出来的这个耶稣，但是失败了。那么现在以色列人生了主耶稣， 但是这个撒旦呢，透过罗马帝国来继续要杀我们的主耶稣和耶稣生出来的教会。耶稣生出来的这个教会就是第二个女人，所以他们逃到旷野那边去生活。那么第三个女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前面的第一个女人、第二个女人是逃走了，但是呢，第三个女人呢，没有逃走，反而这个转身，然后愿意跟这个撒旦打仗。那么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时代的女人就是我们呢，不会输给恶者。可能撒旦呢，透过最后审判的灾难来要灭掉我们，但是我们上帝的计划呢，透过第三个女人就是我们来，反而怎么样呢？完全灭掉这个撒旦。所以呢，现在启示录第十章第十一章呢，说明到底这个第三个女人怎么装备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以前是很厉害的，拿到五个博士学位的，他认真诚实忠诚的是没有人胜过他，没有人能够胜过他的努力。但是他后来发现到这些的东西是没什么用的了，抓到什么东西能够保障我的生命。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以前认为不是学位、我的努力、我的计划、我的认真等等能够保障我的人生。那么后来他发现到这些呢，根本没有什么能力了，只是接受神的话了，只是好好仰望我们的主耶稣了，只是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了。这样做的时候，我能够得到耶稣所拥有的所有的权柄。耶稣的权柄是什么样的权柄呢？耶稣基督的权柄能够踏海踏地的权柄，意思说耶稣基督的权柄能够掌管一切的权柄了。所以呢，保罗决定了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丢了，然后他决定了这是仰望主耶稣，这是顺从神的话语，这是相信神的话语，这是好好听神的话，这是好好敬拜我们的耶稣。这样的话，属于上帝里面的通通会变成我的。所以呢，他碰到苦难的时候不要想别的方法，不管有什么逼迫、有什么市场的命令，他愿意通通拒绝。你看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第十节，使我认识耶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明白吗？现在在他的手中有展开的书，意思说他已经恢复了所有的，对不对？你们一定取过来，意思说你们也一定来参与耶稣基督的死。这样做的话，你不会是反而得到复活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刚刚接受逼迫、苦难等等的时候，能够与耶稣能够一起统治这个世上。所以呢，我们怎么做才对呢？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第十节，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
你看这个以西结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吃见神的话是怎么意思？你以为神的话就是你的一切，你这样来想，你把神的话看作生命，你愿意得胜吗？真的 COVID-19 这个患难里面，你愿意蒙福吗？怎么做能够蒙福呢？我们看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二节，你愿意蒙福，你愿意得胜的话，怎么做才对呢？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不信。圣经讲的恶人的意思是不信神话语的人的意思，不占罪人的道路。圣经讲的罪人的意思是拒绝神的话的意思，离开神的话的意思。你相信神的话了，你不要拒绝神的话了，不要离开上帝的话了，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不要靠你的努力来生活，不要靠你的计划来生活，不要动动脑筋，用这样的方式来无法胜过这个最后审判的灾难。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什么人能够蒙福呢？昼夜思想神的话了。你知道吗？这里的这个思想是什么意思？希伯来语是 Haga， H-A-G-A， Haga 是什么意思？这个野地的动物了，这个野兽现在肚子很饿，结果呢它不能睡。你的狗肚子很饿的时候，它的态度怎么样呢？这个动物肚子很饿的话怎么样呢？一直有声音了。如果是狗的话，有这样的声音。你看到神的话的时候，你肚子很饿不能睡着的那种的动物的态度才对。啊，哪里有神的话？啊，哪里有神的话？这样的态度才对呢。还有这里的思想还有什么意思呢？有没有知道这个反刍动物、祷告动物？反刍动物的意思是先吃东西，然后放在另一边，然后安静的时候再倒出来，然后再来吃的那个牛是这样的了。先吃草，努力吃，因为不晓得狮子什么时候过来，对不对？先吃，然后放在另一个胃里面。然后很平安的时候再倒出来，然后再来咬咬吃，这就是反刍动物。所以呢，这里的思想的意思是反刍动物，好像这个祷告那样的样子了。不只是你那么渴慕这个神的话，还有呢，祷告的意思是不断的摘来吐的了。不停的，你啊没有看到这个牛，牛是这样的，它呢这个先吃，然后平安的时候呢，它的嘴巴没有停，因为倒出来然后再来，对不对？不停的吃神的话的意思了。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是这样才对，因为我们的上帝呢照着他的话语来成全所有的事情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对于神的话有气喘吁吁的这个现象才对的了。气喘，不吃的话真的有气喘的那种的态度才对的了。意思说，这个把神的话看作生命，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的主耶稣呢与我们同在同行，真的是这样吗？你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什么时候我们的上帝与我同在同行呢？什么时候呢？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请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你后而吃神的话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什么时候我们的上帝与我同在同行呢？你好好吃神的话语过后了，你把神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过后了，
你彻底的吃尽了这个神的话语，你把这个神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了，意思说彻底的顺从这个神的话了，彻底的相信这个神的话来生活，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这样做过后，我们的上帝呢才能与你同在同行。所以呢，不要小看这个听神话语的时间，不要小看敬拜我们上帝的时间。特别我们渴慕正确的分享神的话，正确的听神的话，所以千万不要说我要去我家前面的教会，你说我要去有真理的教会，我要去搭建教会，我要去搭牧师的教会，我要跟从很出名的人，不是的，我要跟从真理。所以呢，先查看有没有真理，因为真理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呢能够与你同在同行。但是真理不在你里面了，那么发生什么事情？诗篇第一篇第四节到第五节怎么说呢？恶人不幸的怎么样呢？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呢完蛋了。所以呢，我们一定第一，牧师正确的分享神的话，我们的信徒正确的听神的话，正确的相信神的话，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胜过最后审判的灾难。圣经那么清楚的讲，所以呢，彼此鼓励了，不要嘲笑这个神的话了，不要嘲笑这个敬拜上帝的时间了。这里说神的话是很甜的，意思说神的话是生命来的，神的话是很甜的，意思说神的话是我们的力量的意思。但是呢，照着神的话来生活是很辛苦，你照着神的话来生活的话一定发苦。这里的发苦有三个意思了，第一个是照着神的话来生活没有那么简单，传福音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第一个意思是照着神的话来生活，传福音的话怎么样呢？你的肚子呢一定发苦，意思说你听神的话了，你遵从神的话了，你好而传福音了，那么结果呢有人打你，结果呢有人把你丢在这个监狱里面，那么结果呢让你罚款，或者是把你流放到这个巴摩海岛，你一定会受到逼迫，甚至会死。这就是第一的发苦的意思了。第二发苦是什么意思呢？你这个照着神的话来生活了，你传福音了，但是呢他们呢拒绝这个福音，不要悔改，仍然靠着自己的理性来生活，这样做的话他们一定会面对这个最后审判的灾难嘛。诗篇第一篇第四节第五节没有说了吗？这个恶人呢一定面对这个审判的了，面对审判的时候不能活，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很担心了，很悲哀了，甚至有愤怒了。你看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真的是这样的了。你对神的话很认真的话怎么样呢？真的很担心，真的很悲哀，甚至有愤怒了，因为他们这样走下去的话一定会灭亡。那么这个现在疫情很严重，为什么一定要做崇拜呢？用Zoom也可以啊，但是我发现到那么多的人连用Zoom也没有做崇拜，然后哎呀，这个不会的，耶稣再来的时候不会那么快。你一定要明白最后审判有两种，第一个是人类历史的最后，这就是最后审判的日子，还有第二个最后审判的日子就是你死的那天，就是最后审判的日子。当然人类最后的审判的日子耶稣再来，但是也要明白今天你死的话那天就是最后审判的日子了。所以呢，你不能说哎呀耶稣还没来，然后忽略掉做崇拜，忽略掉听神话语的时间，不只是担心悲哀，有愤怒了。你看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 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第十七节，我没有坐在耶路撒冷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第十八节。 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这句话的意思是，耶利米这个先知呢，努力传回了，但是那么多的人拒绝神的话了，所以呢，他的心那么难过，他真的很担心。 因为拒绝神的话的话，必定灭亡嘛。所以呢，他的心这个很悲哀，不只是难过悲哀，甚至怎么样有愤怒了。所以呢，现在他抗议，神啊，我努力传回了，但是他们都拒绝神的话。我看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很难过，甚至有愤怒了，我怎么办呢？特别我们为了每个家庭的自己的孩子们来祷告。 我发现，当我们那么多的孩子们那么嘲笑这个神的话，嘲笑这个崇拜的时间，还有目前我们的信徒里面差不多40个人，快要4个月的时间，连Zoom也没有来参加这个崇拜。神的话一直告诉我们说，真的耶稣再来，真的有最后审判的再来，所以把神的话刻在心里面的才能得胜。耶稣也看到以色列人不要悔改。 路加福音第19章第41节里面说，耶稣也哭了。耶稣为什么哭呢？因为拒绝神的话，随意来生活的话，一定会面对审判。所以明白吗？第一个发苦的意思是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会面对这个逼迫的意思。第二个发苦的意思是传福音了，但是他们拒绝神的话的时候呢，很难过的意思。 在口中舔肚子觉得发苦，第三个意思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呢，在苦难里面才能经历到的意思。诗篇119篇第71节到第72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还有142节到143节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无论怎么样拒绝神的话语，没有拥有耶稣基督十字架死的证据的话，无法避开这个审判。礼拜五已经分享了，已经开始了末时，已经开始了末时的意思是已经开始了审判的意思。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的圣所里面查看每一个人，查看什么人呢？ 从亚当以来到最后的人类，很详细的查看，然后决定哪一个人能够得救，哪一个人不能得救。他结束这个所有的事情过后，开始最后的审判。所以呢，在审判的日子里面，耶稣说这个人是及格的，这个人是可以得救的。他们呢，开始最后审判的时候呢，不会受到 这个最后审判的灾难，真的已经开始了末世吗？已经开始了上帝的审判吗？要明白的话，再来听礼拜五晚上分享的2300年的预言。无论怎么样，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有甜味，也有苦味。那么意思说，神的话有生命，也有审判的意思。 那么意思说，接受神话语的人能够得到永生，但是拒绝神话语的人一定会灭亡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很强烈地拜托我们，最后审判的灾难过来之前，赶快把这个重要的这个福音告诉大家。因为审判的标准只有一个，接受神话语的，拒绝神话语的这个理啊。 所以呢，奴隶传福音的事情是那么重要的了。看启示录第10章第11节，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在说预言。”这里的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当然是不信主的人。 但是其实是已经信主了，但是跟世上联合的、跟世上妥协的上帝的百姓的意思了。我们看这个以西结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七节，还有以西结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在那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里的多国多民多方多王，就是自己认为我是得救的基督徒。 但是其实呢，跟世上妥协的上帝的百姓了。意思说，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谁呢？单单我们向着不信主的人来传福音，但是活在这个时代的更重要的这个传福音的对象呢，是已经信主的。意思说，现在很多人说我已经得救了，我是基督徒。 其实呢，慢慢看到啊，跟世上妥协结果了，最后审判的日子，他们不能得救。现在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向着他们再来传福音，这个时间是很紧迫的。为什么呢？这个启示录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最后审判的日子不再有时间。以前是有120年过后下雨，2300年过后开始末时。 490年过后，耶稣诞生在这个世上，还有过了1260年过后，罗马教会的逼迫会结束。但是最后审判的日子呢，我们的主耶稣不要告诉我们，因为已经开始了。所以呢，耶稣呢，随时都可以过来。你不要说耶稣还没过来，不是的，已经开始了末时，所以呢，耶稣随时都可以过来。 所以呢，耶稣呢不会告诉我们过了10年后或者过了10年后不再有时间。所以呢，我们紧迫赶来传福音，因为开始最后审判的灾难的话，除了听从神话语的人以外，没有方法避开这个审判。所以呢，这个时间呢，我们特别为了我们的孩子们的救恩来祷告一下。想到我们的后代的时候。 我的心真的难过，很悲哀，甚至有愤怒了。真的有最后的审判，你不要以为你的血问你的能力、你的努力、你的计划能够保障你能够拯救你。听神的话，好啊，敬拜我们上帝的人才能得救。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信徒可以水龙头的时候，不要面对这个血液，太阳的温度超过50多度、60多度的时候，其他人都被烧死，但是我希望我们的信徒呢，很凉爽。这就是最后审判的日子下来的期待灾难。但是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跟这些的灾难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考虑到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们的时候，有一点难过了。我们可以神来祷告。 我们的主耶稣，求你，求你再来纪念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饶恕我们，饶恕我们，饶恕我们，我们也没有给他们很好的榜样。所以呢，到了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也经常嘲笑我们的上帝，经常嘲笑听神话语的时间，经常嘲笑这个敬拜我们上帝的时间。 我们的主耶稣，饶恕我们，饶恕我们，这都是我们所撒种的。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求你，求你，求你，再来纪念我们每一个人，再来纪念我们的信徒，再来纪念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家庭。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纪念我们的孩子们。求你，求你，我们的主耶稣，拯救我们的孩子们，拯救我们的孩子们，不让他们来嘲笑神的话语，不让他们来嘲笑这个神这个敬拜。 我们上帝的时间，我们的主耶稣也再来建立我们，再来建立我们，再来建立我们，再来建立我们，再来改变我们。你也知道，这个差不多40个月的时间，40个月的时间，有差不多40个位，一直没有来听神的话语，也一直没有来参加这个崇拜。我们的主耶稣，求你，求你怜悯他们，怜悯他们，怜悯他们，怜悯他们。我们。 的耶稣，我们的耶稣，求你，求你不要丢弃他们，不要丢弃他们，不要丢弃他们，不要丢弃他们。我们的耶稣，求你再来改变他们，再来拯救他们，再来建立他们。我们的耶稣，是的，再来悔改。我们在过去很多很多的时候，嘲笑神的话语，嘲笑我敬拜我们上帝的时间，嘲笑这个真理，没有那么看重真理。我们的耶稣告诉我们，特别这个时间再来纪念我们的孩子们，也再来纪念这个我们四十个我们的信徒。我们的耶稣到底去哪里做什么？到底去哪里做什么？到底去哪里吃什么？我们的耶稣再来纪念他们，再来改变他们，再来怜悯他们。我们的耶稣，真的感谢赞美你。如果今天没有来到你的面前听你的真理，那么我们怎么装备，怎么知道，怎么做能够得胜？感谢你，使得我们相信你的话是我们的真理，生命很甜的，才能保障，才能让我们来得胜。感谢你，再来求你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特别求你改变我们的孩子们，再来怜悯我们的孩子们，也求你再来改变我们的信徒中差不多40位，他们4个月的时间也没有来听神的话。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怜悯他们，拯救他们。主耶稣，是的，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神。